那么今天的课程呢，我们就讲到这里吧，是这样的。下面还有一些时间让我们看一些，回答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说，请问修破瓦法一定要大案上市代修吗？这个不一定，反正这个也不是那么复杂的一个修法，是这样的。那么这个修法呢，本身来讲呢是很简单、容易操作的，所以说如果自己懂的话，就可以，自己修这样的。如果有一些，就是说是有些修行有素的或者是有经验的这些师傅们要带着一起修的也可以，那么是不是必须呢？这个倒不是必须的，不一定的，是这样的。然后呢，第二个问题说，140课中提到黑光，黑光到底是什么样的光？黑光就是黑色的嘛，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大概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就黑黢黢的这样一种状态，是这样的。大概就是这样一种这个情况，可能我们都见过但忘了到底是具体是什么样一种光明呢，是这样的。明正德可以理解为光明吗？明正德呢，其实就是三个什么，就三个这个三个阶段啊，三个阶段的光明呢是它其中的一部分，所以明正德它并不一定是光明，光明呢是在明正德当中它会出现的一个这个阶段，是这样，它是一部分吧，它不能够完全说明正德就是光明，但是明正德当中有光明，这样的。第三个问题说，修上师瑜伽时将一切的色法都观为上师的形象，请问将身边所看到的一切外在形象观为上师的形象，还是将所见的一切本体观为上师形象不变呢？这个其实没有大的差别，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把一切的观为这个上师的就是一切的观为上师呢，也可以两种，一个是你能够观的话都可以观成上师的形象，或者你观不了的话，就说是在一切这些外在的色法或者所有的人，你还是形象不变，但你们都知道这个是他们的本性和上师的本性无二无别，没什么差别。因为从佛性的侧面来讲，从实相侧面来讲，从佛性的侧面来讲呢，他们都是就属于那种明空无二的自信，明空无二的自信也是上师的本性，是这样。所以说呢，如果说是不能够把所有都是观为上师的形象的话，那就把他的这个本性观为上师的形象，然后形象呢还是其他的样子其实两个的差别都不大，但是方它侧面不同而已第四个问题说，阿弥陀佛在观的时候是和自己的脸同像吗？修破瓦法时金刚加护弱时需解手印吗？阿弥陀佛观的时候呢，可以和自己的脸呢是一个方向，是这样的。因为自己在观在自己的头顶上方的时候呢，自己的一种心识要从头顶出去，要融入阿弥陀佛的心间嘛，这样的话就可以观在一个方向一个朝向。修破瓦法时金刚加护座需不需要结手印呢？这个如果是金刚加护座，你看到金刚加护座的手印就手结定印这样来进行这个进行修，因为它是金刚加护的话是它是毗卢七法，如果毗卢七法的话，你按照这个结手印可以。第五个问题说，往生法修法前行的部分是否没有皈依发心？每个法都应该有皈依发心，如果它上面没写呢，那么自己就在修之前呢就加一个皈依发心，很多皈依发心都是通用的，是这样的。其实通用的话就是有些它不一定的每个修法上面都要提醒都要加一个，其实大家都修了很长时间之后都知道首先要皈依然后再发心，习惯了之后呢就是说有些它直接有些没有的话我们就加一个皈依发心就可以了。第六个问题说，观想失智时观在心间时，失智表示涅槃点的原点在左边还是右边？用相观在头上放金刚萨埵一样，需要左右方向换下吗？这个是啥意思？那么就是说这个涅槃点还是反正就是说是可以关在这个右边吧这涅槃点还是就是说我们法本上面那个还是关在右边，我们的右边。用相关在头上放的金刚萨埵一样需要左右，是还是左右，反正和自己一个方向的话就左右还是需要换，因为我们看的时候可能是相片的时候和我们的方向是反的嘛，所以说它这个反过来的时候呢也是都反过来就可以了，是这样的。第七个问题说，修往生法一说平时要发愿，临终时没有人打扰，金刚坐具三想往生，一说要道友们助念。 这个道友助念它不是打扰，是这样的。那么道友助念是帮助我们去就是帮助我们提醒我们正正念的。所以说就临终的时候有道友助念呢是很幸福的事情啊，是一个是有福报具备的一个体现的。我这个不能叫打扰。所以说就是说如果你有些时候如果自己有足够的能力的话，那么你自己就一个人在家里面啊修法就走了就可以了。啊，如果没有这个能力的话，就说是这个什么道友助念一起帮你念，一起同时都一起念这个仪轨啊，或带着你念佛啊，这个都是可以。因为这个临终的时候情况不同，有些可能是你临终的时候你自己自主修破啊就走了，但也许你在临终的时候你是躺在床上，没有办法修的，那这种情况呢就需要道友助念，这个是情况不同，所以情况不同呢，你看当时是具备什么样条件的，而具体处理就可以。然后第八个问题说，请问修破瓦时将自身观为金刚瑜伽母时，其本体是否像修上士瑜伽时需观为一些出家母，还是只观形象？这个就是说观为金刚瑜伽母的时候呢，是其实还是本体是这个一些出家啊，这个本体其实都是这个什么没什么差别的，但是呢法本里面没有要求观一些出家父母，就不观一些出家父母，那就是观自金刚瑜伽母是这样。如果法本里面这样要求了，就因为修上士瑜伽的时候，他的本体呢是他所祈祷的这个是形象莲花大士嘛，说这个时候他有一个要求，但是呢这个时候呢他就祈祷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有的时候不一定真正要求我们在观一些出家佛母是这样的。他如果法本里面这样说了，观金刚瑜伽母，我们就直接观金刚瑜伽母，其他就不用加了。第九个问题说，前面的皈依发心或者打坐的觉受都没修好，也可以修往生法吗？可以修啊，这样的。那么就说是这个皈依发心要修好，我们不知道这个修好了这个是什么一种标准，真的要把皈依修好的话，发心修好的话，打坐的觉受修好的话，也许就是说这辈子没有这个希望啊，没这个机会修往生法都有可能。因为有些这个条件很高的时候呢，皈依要修到量它也有很高的标准，那发菩提心要修到量，尤其是打坐的觉受要修到量，那可能是有点困难。所以说就说是没有要求说必须要把前面的皈依发心打坐这觉受都升起来了修到量了才可以修往生法，其实都可以修啊。即便我们没有这样一种这个皈依发心的这些觉受都没有，但是我对往生法有信心，或者说我觉得有必要修，那就提前修都是可以的。第二个问题说，为什么要结缘才能超度？观想面容或者照片但没有给东西可以超度吗？这个呢就是说是一种缘起力啊，用缘起力的话就是必须要结缘一些东西可以超度，只是通过观想就没给东西呢，就是没有还没有从某些方面接上一个比较直接的一种法缘。如果没有接上一个直接的法缘的话，有的时候呢从缘起的侧面来讲，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这个稍微一些差别，就是这样的。当然就最关键的还是说这个修行者，一个是他被超度人他自己的福缘福德，还有就是说去修行的人他自己的信心啊，还有这些其他的证悟啊等等的一种差别。当然呢还有一个比较重要，就是这个要结缘啊，而且之间有一个联系。有些地方说呢，前堂课我们有回答过吗？这个问题大概是好像一个意思。有些时候呢，如果是这个有血缘关系也可以啊，如果是亲人像这样的话，他有本来就有联系了。有些呢可能是上师的弟子他有法缘的，这也可以。还有这些呢就是去超度，没有什么没有，也不是血缘，也不是没有法缘，像这样可能就必须要通过其他方式来结缘有了联系之后呢，然后再超度的时候就从缘起的方面来讲呢，可能就更加有利一些。第十个问题说，修往生法前面的上师瑜伽可不可以修法王瑞宝了？上师瑜伽前行的上师瑜伽想修，但是感觉有点抓不住要领，因为太长记不牢。这个可以，就是说是在修往生法之前的上师瑜伽呢，可以修法王瑞宝了。上师瑜伽是这样的，这个是可以的。第十一个问题说，如果临终时出现昏迷，想不起来往生法时该怎么办？这个呢就是那个。这个就是前面讲的道友要助念啊，是这样的，你自己都昏迷了，然后就是只有其他道友的帮助，是这样。但是昏迷了是不是就完全不行了？还有到中阴的时候，还有一些这样一种这个机会，是这样的。所以它有好几个时间段是比较有利的，对我们解惑来讲，一个是现在还没有死之前， 现在在修行打坐的时候证悟心性，还就是说临终的时候，然后就在这个通过祈祷阿弥陀佛或者修普瓦往生的，还有就是在这个中阴的时候等等，好几个地方都可以出现五根隐没时开始忏悔，那时该用什么忏悔法？那这个当然最好的就是这个，最好的时候当然就是百真灵啊、金刚萨埵啊这些。有些时候呢，其实有的时候都不用，就是直接想所有的罪业我忏悔，是这样的。就或者说，当然说，就是说在临终的时候想所有的罪障已经清净了，现在剩下的全都是功德，这样也可以，很有必要性的。如果念百真名念多少遍合适，这个就看当时的情况了，是这样。你有多少时间念百真名，然后你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这个不太好说，是这样的。出现隐没次第到法性中阴时，有足够时间修往生法吗？这个那个时候不一定有很多足够时间，那个时候也不需要。其实那个时候呢，就说是在中阴的时候，在通过有些教员来讲的话，那个时候不需要怎么修。中阴的时候，因为他很多就是特殊的情况嘛，特殊的条件，所以有的时候只要一想一下我要往生极乐世界，马上就去了，是这样的。所以特别特别容易。在那个时候呢，你需不需要把一个完整的仪轨修完呢？有的时候有些教员当中说，不需要，只要你愿意去就很快就去，马上就去，是这样的。就我要去往生，我要到极乐世界去，这样一想一发愿，然后就可以。然后如果未修完就晕迷了怎么办？这个和前面一样嘛，剩下的事情交给道友来做，或者就是说了这个在中阴的时候再看有没有这个机会，这样。还有一个就是说是没有修完就晕倒了，或者昏迷过去了。还有就是说是如果你在平时修的足够多，在临终的时候虽然没有想起来修，但是呢在你死之前的所有的这些善根它会牵引你到极乐世界，是这样。虽然你没有做什么，但是你的力量已经确定了，你所有的力量已经确定了，你不是什么都不做，你就自动的就可以去向于这个。因为这个业呢，类似于变成了一种决定业，类似于变成了决定业。如果你不是在临终的时候没有升起太大的颠倒想的话，在那种情况之下，这种业就直接把你牵引到极乐世界，是这样。比如说我们念的普贤宣品就是这样的嘛，就是愿我临命终时啊等等。他如果发了这个愿力，把所有的这些善根摄持了，每天就都在回向，每天都在回向，然后你死的时候他自动就去了，这样。所以这个也是一种，所以这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对我们来讲呢，有很多就解脱的可能性的。临终的时候自主的修，还有如果是昏迷的不修的话，现在我们所做的任何准备，所有的善根呢，它回向的时候，它都会自动的时候，它成为重业的时候，就牵引我们的神识去向极乐世界，是这样。五根隐没后说不出话了，已念不出声音了，是不是观想呢？当然这个是观想就可以了，这样的。如果仪轨记不住呢，也不要紧，就是反正观想中脉，是，然后就念黑嘎就可以，是这样的。然后或者念不出黑嘎，心里念也可以的。第十二问，心识和神识是一个意思吗？心识就是神识啊，神识就是心识啊，像这样这个一个意思。第十三问，关于修破瓦的时候，全都是破瓦，好像大家对破瓦法的好像是不是兴趣很大。关于修破瓦的时候，在没有法师引导，只是跟着学院教法视频来修可以吗？当然可以的，刚刚我们回答了嘛，小组共修的时候集体修持，这也可以，反正这个方法，就方法的话不复杂啊，只要把这个方法掌握好之后呢都可以。自己在家一个人修也可以，每天修几座看自己的情况，是这样的。那么自己有多少时间，那就安排这个几座的情况来修。第十四问说，弟子每天修一次曼查啊，是否一座修完之后就要把所修的37天曼查撤下来，还是晚上睡觉睡觉之前撤，还是可以等下一次修法之前再测，这都可以，这样的。这个倒没有什么，没什么就是具体的。如果你觉得供在上面一直供着它增长善根，因为它曼札它就是一个供品，这样的。就是说你觉得就是说我一直把曼札供在上面，它就是日日夜夜都在供养，都在供养的。下一次在修的时候我再取下重新供，然后一直放在上面。它其实这个曼札就像我们这佛前的灯一样，它就一直作为供品的存在啊，供品的方式在供佛。所以说当然从这个侧面来讲，你能够一直放在上面那是最好的。第十五问说，打坐 或念咒时能不能把自己观想成金刚瑜伽母，这个要看仪轨啊，仪轨是怎么要求的。仪轨要求，按照仪轨的要求是这样的，如果仪轨没有要求，那就不要这样观，或者仪轨要求我们观成什么样子，我们就观成什么样子，这样的话就说是有这个依据。然后第十六问，听法师辅导的前行第一课的内容，三数圣不能做颠倒回向，讲到公波兰家的公案，他强迫读清尊者以后必须超度自己，法师讲的是超度到了极乐世界，后来又堕入地狱，但是往生到极乐世界都是阿毗跋致，就是不退转的意思，那么他怎么还会堕入地狱呢？这个就说是那种情况，就是说到了极乐世界不等于已经往生了，是这样的，往生了之后是真正的往生的，然后就是你去了极乐世界等于往生了吗？不是往生的，就是比如说我去一个地方旅游和我带了一个地方去做了一个公民，那是两回事，是这样的。所以你可以到极乐世界去，但是呢你的条件，你自己的条件还不只是你就真正的到了一种往生，虽然说往生到了极乐世界的一定是不退转的，但是你这个情况还是没有往生的情况，你只是去了一下然后就回来了，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他没有保证，就是说你去了是否答应你去了，你去了之后你是不是真的就像那其他的那些道友一样往生了呢？是不是就变成了永久性的公民了呢？那倒没有说是变成永久性的公民，是这样的，不是说真正的往生了，只不过说你去了，反正这个尊者是答应你让你去，后面的事情没有答应，是这样的，后面你又下来了，后来下来的话，那就是说你是去是去了，但是你没办法真正通过那种往生的方式不退转。所以他这种退转呢是什么呢？他这个退转呢不是真正的往生，他没有真正的往生，所有这种情况有退转，真正的往生的人是不会退转的，是这样的，就这样是这样理解可以。然后呢第十七问说，请问自己修往生法是身体姿势和手势这样的，这个就是毗卢伽法啊，这样的啊，就说是毗卢伽法而做就可以了。毗卢伽法，但是观想的时候呢，观想自己是金刚瑜伽母啊，坐姿呢、手势呢是按照家父坐，家父坐做不了，就是半家父坐，半家父做不了就是这个散盘啊，散盘也做不了，就坐在沙发上念啊，这样都可以，反正最好就是那种双家父嘛啊，然后如果是这些都不行的话，就看比较一个正统，反正坐端直、坐端正，然后呢这样的话就是一种这样方式也是可以的，因为这个情况不一样。有些人可以双家父，有些人不能啊，甚至有些就是说可能是特别胖的一种，脚很粗，这样的话就是说你要让他去那样做的话可能是很困难的，但是那样的散盘他可能可以，但有些就是有些道友可能脚不好，散盘也盘不了，那就坐在沙发或者说坐在一个椅子上，这样的话反正坐端正都是可以的。然后第十八个问题说，想对阿弥陀佛升起信心要闻是哪些佛经等对阿弥陀佛的信心呢，无量寿经啊，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经典呢都有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还有很多就是这些这个藏传净土法里面也介绍阿弥陀佛的，还有就是说其他的汉地的很多净土中的这些著作，那对阿弥陀佛的功德介绍很多，这些都可以去参考这样的。然后呢第十九个问题这个就是最后一个问题吧，这样呢我们就时间差不多了。慧灯之光，你说要将绿色风团和明点留下，只是将狮子融入无量光佛心间，但是上生见送的视频中绿色风团是一起上去的请法师开示我自己接受的一些呢是就说是这个绿色风团叫绿色风团要这个留下来的，是这样，只是奢侈呢融入到这个心间，这样它也会风它会降到又降到心间，然后再在上面再重新生成，这样一个意思。临终往生的时候就绿色风团要一起走，然后就说那种平时训练的时候它不上去，有这样讲的还有呢赫字呢法师刚才发的是亥音，有些地方又是后音，到底是应该如何发音赫吧，反正就是差不多，那就说是方言不同，有些地方就说我们说是哪个音呢，其实来讲的话都是这个不是什么大问题上师们念的时候有些时候念的时候是声音很尖的那种呵那种念，有些是厚那种念反正就是差别不大就行了反正就是说这个方面来讲呢，没有一个真正来讲哪个是最标准的，这个倒没有，反正大概就是发这种音都是可以的，或者在法本上标了一个就发都可以。 好，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时间也到了，下面我们就念回向了。好，那么在回向之前呢，在讲文过程当中，如果有过失的话，在上师三宝面前诚心的忏悔，然后呢，讲文所获得的功德祈愿，上师诸佛善知识永久住世常转法轮祈愿清净的教法常住世间，祈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暂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究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祈愿一切道友早日成佛，利益众生。按照这样正念当中，请点诵回向文。Sulam devi tamja raba yuta lele pa janan pa se jan je gala je vano jabai. Tupi zoni zo zoro sho.